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又是到那日，从第二章我们就看到到那日，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他行大审判大拯救的日子。那是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天，也是主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以及其他无数次的上帝的恩典和权柄显现的日子。耶稣的根，嘿，这个我们也觉得有意思了。耶稣曾经问过，论到基督你们怎么说，他是谁的子孙？犹太人说是大卫的子孙啊，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卫提到他的这个孙子子孙的时候，为什么称他做主呢？哪有祖父或者是前辈称后辈为主的呢？他们就不能说什么话了。各位，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也是大卫的祖宗，耶稣是大卫的果子，耶稣也是大卫的根。按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子孙，按灵来讲他是大卫的祖宗，也就是他是创造大卫的。这个在罗马书第一章也有讲到说，主耶稣按着肉身讲什么，按着灵讲是怎么样。他是耶稣的根呢，耶稣岂止是耶稣的根，他是万有的根呢，他是万有的根，也是万有的果。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他，我们不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他，我们结不出任何果子来，我们生活不会有任何好的目标和结局。耶稣的根就是这位神了，耶稣的果或者耶稣的孽那个是指的他在神的恩典下逐渐的成长啊。我们姑且说是人性吧，这里是讲到他的神性。这要立作万民的大旗，以他为归一，以他为主，以他为元帅。外邦人必寻求他，这都是又讲到说整个耶稣的国度在扩展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丰富，福音的广传，人在圣灵的感动下听到福音之后会去寻求神，而不再寻求其他的东西了。他安息之所，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安息之所是在哪里呢？当然是在这个圣山上，当然也在圣殿里面，当然也在我们的后面会看到耶和华的安息之所，耶和华仆人的安息之所，都是不是在一个建筑物里，是在人的心里面或者说在人的身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他住在哪个地方，他睡在哪个地方，他以哪个地方为乐，那个地方就充满了荣耀。我们的身体是圣灵殿，他住在这里。上帝也要睡觉吗？上帝当然不需要睡觉。当说上帝安息在一个地方，当然就跟我们睡觉一样，是上帝的事情都做完了，而且上帝呢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可以在这个地方很干净的休息睡觉啊。那所以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一节，上帝安息在哪里呢？上帝安息在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兢的人。第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中所剩余的，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兰、示马、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好，我们在十一章的第一到十节讲到将来弥赛亚统治的那个伟大他成为大家的旗帜，大家众望所归的，依靠他的，寻求他的这个地方。那么下面呢好像又回到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预言，当然这两个都是预言只是神的弥赛亚的新天新地是一个永恒的国度，这个呢是历史上的一个过渡。当然这个历史上过渡跟神永恒的国度也是有关系的 就是以色列在被击打以后的回归，记得吗？以色列的被击打回归预表了将来教会和弥赛亚的更新的工作。所以当那日既可以说是弥赛亚成为大国度的那日，也可以是历史上以色列更新的那个日子。主必二次伸手，为什么说二次伸手呢？第一次你可以说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进到流奶与蜜之地。当然在脱离埃及进到流奶与蜜之地，神也不知道伸了多少次手，不过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把上帝救以色列出埃及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么下一次救他们从各国回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跟上一次比较起来，甚至圣经说这一次要更荣耀。不过就历史来看好像不是更荣耀，但是我们相信因为它是在预表着教会将来的复兴，所以是的确更荣耀的，又是所余剩的，也又是余民。以色列人到天涯海角被散在各地，那属上帝的最后神把他带回来，用在教会，就是在天涯海角，在这个世界的各地各方各国各民，只要是属上帝的，上帝都会把他们带到他的家中。这就是教会宣教的工作，我们到走遍天涯海角不是叫人做地狱之子，走遍天涯海角是叫那些属神的渔民最后能够归向神。还有众海岛所剩下的，我想在这几千年来福音的工作也都是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神特别挑下来的，都是要历经各样的患难还余剩下来的，很多的艰难的试炼，我们求主让我们都站得住。第十二节，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我们已经看到好几次树立大旗，树立大旗就是发号司令的地方，大家不能不接受他的权威。树立大旗，你来归向我，树立大旗，你把百姓放了给我，朝着这个大旗来走，大旗在哪里你们就跟着那个大旗走，大旗在哪里你们就把人放到哪里去。大旗是一个大家都看得到的，是一个发号司令的地方，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被赶散。哎呀，我们以色列是被赶散了，当然今天我们人也分散在全世界各地不管是因为种族或者其他历史的因素分散到各地，或者是就是以色列被赶散，总之属神的人在各地会在散中被聚。散和聚都是重要的神学字眼，聚在一起甚至就是教会的意思，聚在一起就是聚在一起来听神的话，彼此相爱，这是神喜悦的。但散也可以是神喜悦的，散固然可以是被赶散的，是被逼迫逃到各地的，但是也可以是在各地传扬福音见证主的。所以当以赛亚书讲到以色列赶散到各地的时候，我们后来慢慢会看到在赶散有像新约讲的宣教的作用，就像使徒行传讲到以色列人教会被赶散到各地，逼迫他们到各地的时候，他们到各地呢确实把福音带到这些地方了，特别是斯蒂凡死以后散到各处，在各处就传扬福音这个在教会历史上包括在中国大陆的复兴常常就是这样，被赶散结果成为宣教的使者，然后从宣教使者在各地包括在被下放的地方又把属神的人聚在一起成了新的教会，大家聚在一起相爱，不再分外邦人犹太人了。那以色列人过去国家的分裂和种族的分裂或支派中间的彼此嫉妒伤害也都没有了，这我们也多次讲过，只有在神里面我们才能真实的相爱，只有在主里面跟神和好了，我们才能跟人和好。第十三节，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以法莲当然就是指北国啦，这是大的支派犹大是指南国啦，也是一个大的支派，这两个支派或者两个国曾经分裂曾经争执，那么都是因为他们远离了上帝，那么将来不会了，以法莲不会嫉妒了会相亲相爱了，因为任何要扰害犹大的不管是那 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不是真正的以法莲，或者是其他的那个抵挡上帝的外邦人，都要被剪除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愿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是同一个身体，身体彼此之间部分不是在嫉妒，不是在纷争，不是在骄傲自大，不是在比的，而是互相合作，归荣耀给主的。十四节，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和摩押，亚门人也必顺从他们。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抡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知失脚。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好，这里我想我们不要把它太想成两个人联合起来去欺负别人或攻打别人，但是我们就属灵的意义来讲是这样的，当基督徒不再相咬相吞，而是联合在主之下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把力量攻击，联合起来攻击那些抵挡上帝的力量。当然我们基督徒的形象并不只是军队，不只是基督精兵，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形象，包括我们也是羔羊，包括我们也是商人，包括我们也是使神跟人和好的人，包括我们还有各种描述基督徒身份的。不过在这里的确是基督徒是不再是相咬相吞的一群人了，而是去把这些神的仇敌啊，一个一个的被打败啊。今天教会也用同心合意兴旺主的道来理解这段经文，不是很美好吗？那神也会拯救以色列人，或拯救教会，或拯救有一个新的拯救。这个新的拯救跟旧的时候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或者在红海那里开江河，他们可以在各样被分散到各地了，神为他们开道路，让他们回来，如同他们当年在埃及，神为他们开道路到了迦南地，中间这个道路有很多很艰难的，特别是红海的。那这是一个拦阻，神会让那些大河，这个大河呢，如果是指伯拉大河，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各地，从那个地方也回来，因为河不能再拦阻他们了，上帝会让那个河枯干，如同当年让红海分开，以色列走下去跟走干地一样。在分开红海的时候，神也淹死了埃及人。在这里呢，倒没有说淹死任何人，因为如果是大河枯干的话，那河就没有水淹死人了。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情形，红海很多水淹死埃及人，大河枯干，那表示耶和华的仇敌会有干旱。这个干旱对以色列人只是成为回归的方便，对当地的人恐怕就是也是造成很大的饥荒啊。那他们从亚述回来，从巴比伦回来，从被掳的各地回来，有一条大道，有一条路，如同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而我们又想到这句话，神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神让我们无路可走的地方有路可以走，而且给我们云柱火柱来指引我们，又给我们玛拿使我们有力量来走，传福音的道路，归回到耶路撒冷的道路，归回到主那里的道路，被主差遣出去传福音道路，跟敌人作战的道路，躲避敌人的道路。这各位都可以想的跟以色列第一次出埃及我们说的这些道路连在一起，还有生活中神怎么给我们开道路，是一条大道。这个我们后来在以赛亚书也会看到，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就是跟随主的道路，也是窄门和小路，但是对愿意信靠他的人，这也是一条大路哈。就像当年神在不可能的地方为以色列开了路能上来。好，第十二章第一节，到那日，又是到那日，耶和华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拯救的日子，主的日子，末后的日子，神做在极大刑罚之后的极大拯救的日子。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到那日是天天的，我们天天能说耶和华是我的拯救啊，耶和华怒气已经转消了。我们希望天天神都不再向我们发怒。不过，就人来讲的话，我们总是有一些阶段，好像神在这段时间给我们比较多的惩治，这个惩治结束了以后就是很多的祝福哈。那我们也多次讲过，神向我们发怒，那就我们的罪恶来讲，那是永远没有发完的时候。但是就耶稣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刑罚的话，那日就是耶稣替我们承受刑罚的那日。那只要我们信靠神，信靠耶稣，我们所做的这个怒气就向我们转消了。不但转消，神也安慰我们，神也让我们知道仍然有盼望，仍然有力量，我们要继续走，继续服侍他。那就讲到说，在回归的路上以及继续被差遣到其他地方的路上，不管你从天涯海角回到耶路撒冷，或者你从耶路撒冷差遣到天涯海角，这两个描述的方式我们都可以用在今天的教会身上，就是把这经文用在教会的身上。我们总是短宣队，我们总是宣教士出去宣教，我们也总是在宣教的时候更多归向，带领其他人归向耶路撒冷，也就是归向神的家。我们在其他地方也让一批一批的人聚集在一起，听了福音聚集在一起，在那里彼此的颂赞歌颂赞美上帝，彼此也就是激励对方的信仰，也被激励。这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常常说感谢的话，那彼此就得到激励了。好，那这里当然也是诗篇里面的话哈，看哪是对所有的人，对天使，甚至对神，对自己，对信主的百姓，对不信主的百姓，来看我的神为我做的事，天使来看，魔鬼来看，神啊你也来看，我要诉说。当然人家来不来，人家看了反应是什么，这个我们不能期待，但我们是期待他们来加入我们的歌颂上帝的行列。我们看到上帝做了这么多的事，看哪，神是我的拯救。好，看到神是我的神，这我们在前面也有看过啊。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人要宣扬什么呢？宣扬来看我的神，看我的神他做了多少伟大的事情，他对我做了多少伟大的事情。请你们不是看我，请你们是看神。各位，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都是在传扬神，不是传扬自己。保罗说我们不是传自己，是传扬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神是我的拯救，当我们在单单传神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就把这位单单爱我们的神，在传扬他的时候，把他为我们所做的事讲出来，包括他所做的创造，所做的护理，所做的拣选拯救，在我们生活中对我们的修剪管理啊，那都是我们要众人看的。神怎么拯救我，我一定要依靠他，我并不惧怕。神曾经让我们惧怕，因为我们得罪他。我们也曾经在四维的攻击之下惧怕，因为我们真的在神的震怒之下。但是这里并不惧怕，我想不只是指不惧怕神，也是指不惧怕各样恶劣的环境。但是我们也讲过了，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执政掌权还是有一种明智的啊，短暂的惧怕啊，免得惹麻烦。而我们对上帝呢，没有怕他处罚，但是我们因着他自己的伟大，我们有一种敬畏啊。所以不惧怕是指没有那种坏的，活得心惊胆战。惧怕是指好的，对上帝的敬畏。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他是主，你是把他当主吗？我们很喜欢讲他不仅是主，也是我们的救主啊。因为中文里都有主字，所以还是不太容易分。如果说主是我们的救主，我觉得那是最基本的，就是我们根本是毫无力量了，或者就是不要翻救主，因为有那个主字反而 confuse 我们，让我们糊涂啊。就是说他是我们的拯救者， 那我们是毫无力量，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他就来拯救我们。那我们从淤泥中，从死亡中被救出来，当我们被救，也是被他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那么我们就有力量，也因为他这么爱我们，我们体会到他的爱，我们把他当作主啊，救主，拯救者是 Savior， 主是 Lord。Lord 就凡事听啊，你说我们在被拯救的时候不是凡事听吗？也对了，但那时候我们已经遍体鳞伤，累得半死了，不大是有力量来做主的工作的时候。可在被拯救了以后，给了力量以后，我们就一定是要做主的工作，我们就一定有这样的力量了。当然这也不一定要分得这么清楚了啊。主耶和华他是我的主，他已经是我的救主，先拯救我，然后他是我的主，他给我力量去服侍他。我在服侍他的时候也充满了诗歌和赞美，你对我真是好，哎呀，服侍你不是像服侍法老好累好辛苦，服侍你是一种极大的喜悦，服侍你是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你先服侍了我，洁净了我，给了我力量，我就能够有那个意愿去服侍你。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哎，这是不断的有重叠的时候，我们是最有力量的服侍主的仆人吗？哦，但是在服侍最好的时候，又常常会犯极大的错误，需要神再一次的拯救。我们会很愚蠢，我们很无知，我们需要不断的依靠上帝，你要继续来拯救我们。好，这个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诗篇118篇里面14节那里看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啊。在这诗篇里面还有很多讲到这些，我想这都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的啊。我们知道神随时要拯救我们，哎呦，那就是表示我们常常有艰难啊，那主也是我们的力量。哎呀，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走不下去了，不管是在婚姻或者是侍奉或者是人生的很多事上，我们走不下去了。诗歌，这个诗歌基本上应该是喜悦的欢喜快乐的歌颂，但是呢有的时候也真是哀歌，我们难过求主安慰。那我想我们这一生总是还是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需要他的拯救。你说我们应该更多荣耀他歌颂他，这也是没错，但是呢我们总记得需要他的拯救呢，看起来好像消极一点，好像太路德神学了，但是呢这却是让我们服侍他而且荣耀有力的服侍他的一个根本，就是知道自己永远是不配的，知道自己本相状态是很糟糕的，而且需要上帝常常不断的扶持我们。第三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那这是欢喜的事。约翰福音也很喜欢讲耶稣是那个活水，那个水呢拯救我们，水拯救我们让我们不知渴死，水当然也洁净我们啊，水是让我们舒适的啊，水当然也会淹死我们，不过在约翰福音讲法就是洁净我们，让我们舒畅，让我们不渴。那这里呢说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那个救恩就被描述成像一个泉源一样永流不绝，不断的洁净我们，不断的满足我们，不断的使我们生命有力量。我们承认在我们生活中常常哎呀，我们不觉得他拯救是这么丰富，我们倒觉得患难好像大洪水一样，患难好像大河一样，患难好像海浪挤我们一样，哎，我们承受不住，我们招架不了，我们好害怕，这是有的。但是我们更是知道我们的主给我们非常丰富的救恩，让我们得胜，好像以色列在红海边那么奇妙的得胜一样，而且不断的给我们，不断给我们，而我们也是去取水，我们也是去向神要啊。第四节，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为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又是在那日啊，我们已经说主做奇妙事情的日子，那我们都要说，要彼此说，要称谢耶和华，就是他为我们所做的，以前不知道感恩啊。记得以赛亚书一开始讲，根本连认都不认识他，认都不认他， 根本不承认他在我们身上做了些什么事。现在我们从救恩的泉源中欢然取水了，我们得到这么多，我们数算神的恩典。哦，你在每件事上都对我们这么好，我们不配。好，我们赞美，我们感谢，但是呢，我们又随时需要，所以又要求告他的名。求告他的名可以说是奉他的名向他求东西，因为我们求的对象当然是上帝，上帝是耶稣。那我们在这个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名所代表的这位上帝是多么有能力，是多么爱我们。那我们就奉他的名向他呼求，洗净我们，扶持我们，给我们打气，给我们鼓励。赞美是好像我领受了很多了啊，就谢谢你。求告是我很缺乏，很需要向你呼求啊，这都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有的情绪啊，需要有的一定有的情形。我们总是在赞美他，因为他总称谢他，总是在做最美好的事情，对我们给我们不配的恩典。我们也总是在呼求他，因为我们总是在艰难当中，我们也总是发现自己的极其的不足，将他所行的传扬啊，我们也总是在不仅是在对他说话，也在对万民说话，对万民诉说，我今天能活着，我今天能做这些做那些，都是因为这位上帝对我多么的美好。提说他的名，提说他的大能的作为，那个名就代表，我们一再讲过，名就代表他的一切，我们就在传扬他了。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我们已经尊崇他，我们会更多的尊崇他，我们也叫更多的人尊崇他。这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继续不断做的事。他已经被高举，已经被尊崇，但是要完全的被高举和尊崇，还要等主的再来，要更完全更多的被高举和尊崇，那还要消灭许许多多的敌人。在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会有更多更完全的尊崇他，但在今天我们就已经因着他已经开始的救恩和奇妙的作为，我们尊崇他，不再尊崇其他的偶像了，就是以他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神了。第五节讲起，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为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好，如果我们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教会喜欢唱诗歌，这是我们基督教这个宗教的特色，那真是从旧约就开始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红海边就唱歌，那么马丁路德很喜欢讲说他最喜欢当然就是神学，就是圣经，其次就是音乐。他一再说魔鬼的阵营里面不可能有好的音乐，甚至不会有音乐啊！这我是完全同意。我想在基督教的文明里面，那个美好的音乐，特别是这些诗歌，词和谱曲都那么动人。那这是因为圣灵在他的儿女身上把上帝奇妙的作为震动了他们的心灵和心弦和心智，使他们能够谱出，能够唱出，能够演奏出这么多耶和华配得到的那个美好的曲子。我们也希望我们不断的唱歌，不断的唱歌，而且是不断的唱新歌，因为他不断的有新的事在我们身上成就，他所行的都是美好的，每一件事都配得我们歌唱。那我们要把这事，就是他的行的这么美好，他说的这么美好，他做的这么美好，他本身是这么美好，他行的包括他创造啊等等好，甚至我们可以说，哎，他造的山川，还有他的管理的人类，还有这些事情都甚美好，这是耶和华所做的事。但是不只是他做的事美好，我们也要说，他这个本人呢、或者本神就是美好。那我们今天讲一个人美好，不太能够说他什么事都没做，我们能看出他美好。那神当然也是做事的神，但是神，我们不只是他做的事情知道他美好，我们必须说他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当然就算他的启示也是他所做的事，就是美好。我之所以这样讲，就是有一些神学家只喜欢讲神做事，不喜欢讲好像神本身如何的美好。我们必须说神做事当然美好，我们也都是借着他做事认识他，但是他做的美好的事是从他这本身发出来的。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以色列圣者，以色列独特的那一位， 也是基督徒独特的那一位，我们所信靠的，也是宇宙里面独特的那一位，只有他创造，只有他管理，只有他为至大。我们在生活中经验到了，我们在被他管教，被他刑罚，被他击打，甚至亡国，在最悲惨的事情中，我们经验到他是至大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